今天的正道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因为12节关系密切，我读一下12到1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盼望，也是让我们非常兴奋的，但是又常常让我们感到很困惑的，因为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没有发现得到成就。今天我们在进入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我们就关注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在向我们应许的祷告必成就这样的应许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以祷告必成就的应许为题，我们首先看应许的背景。这个应许它的功用，它在为什么来说这句话的应许，然后是应许的内容，它到底应许了什么。这两节经文是说基督应许祷告必然成就。我们先来听一下应许的背景。基督即将就要上十字架了，门徒虽然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不妙了。耶稣基督把他最后的这点时间全部的单独的给了这些门徒们。耶稣心里知道他自己即将被捕，他被羞辱，被钉十字架，这些事情对于门徒来说是灾难。他们舍弃了一切来跟从耶稣，最后将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局，他们一切的盼望和希望即将成为泡影。安德烈当时跟从耶稣的说，哦，我遇见弥赛亚了。亚但业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他们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看见了拉撒路复活，他们看到耶稣说话行事是有大能，他们对基督有那深切的盼望。但是门徒即将经历的这个事情与他们的盼望将是截然相反，他们将哭泣，他们失望，甚至会绝望。耶稣与他们同行3年，这个时候他要怎么做呢？耶稣在13章1节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看他们是属于自己的人，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就爱他爱到了底。他为他们洗脚，他一个一个的给他们洗脚。这洗脚的含义是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污。耶稣爱到了他用自己的血来洗他们的罪，而且耶稣借着洗脚切切地嘱咐门徒，你们也要彼此洗脚，你们也要谦卑服侍对方，并且给了他们一个新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在洗脚的过程当中，耶稣一方面在给他们洗脚，另一方面还做预言。他说预言有一个人要卖我， 又预言彼得你三次不认主。在时间这么少的情况下，耶稣花了一段的时间来讲这个预言，说有人要卖我，而且彼得你要怎样？为什么耶稣基督不花更多的时间来去教导他们？因为是一分一秒都是那么宝贵，但是为什么他要预言这些事情呢？原来约翰福音的13章19节说，如今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我要先告诉你们；到你们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耶稣基督，他爱门徒，他爱到底的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用他最后的时间来兼顾这些门徒对耶稣的信。纵观耶稣一生所做的事情，他核心有两方面：一方面他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另一方面就是让门徒们相信，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基督。我们可以看到，让门徒相信是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约翰福音的总结就是：我记这些事，就是让你们知道他是儿子，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了十字架最后的这个几个小时。耶稣基督他爱门徒到底，他爱到了他可以上十字架来为门徒们的罪洗掉、洗罪，同时。耶稣也知道，十字架将给门徒极大的忧愁。耶稣因着这样的爱，他安慰这些忧愁的门徒们。耶稣说：“我离开你们，往父那里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来接你们，永远在一起。”耶稣又说：“很快就有圣灵的同在了。”圣灵来了，他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如果你们爱我，我父和我都会住在你里面。不论是马上要发生的事情，还是永远的将来，耶稣都在告诉他们，我会与你们同在的。这样的宝贵的应许。但是这样的宝贵的应许，能不能安慰人，在乎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耶稣在14章11节，在安慰他们之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个是你们忧愁的关键，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什么样的信是这样的关键？耶稣在上十字架前，还要谆谆的来去让他们来相信呢。14章7到11节就在谈论这个信，尤其体现在10到11节。约翰福音10到11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要门徒们相信自己。与父亲是一体的。基督在第6节刚刚说了：“我就是道路，就是没有人能借着我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第6节说的。然后马上在第7节说了：“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父。”基督说：“我就是道路，但不是说我只是一个道路，然后还需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去。”耶稣说。我不仅仅是连接你和神之间的道路，而且我就是那终点。 我又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我又是神。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中保，他好像又是门又是房间。耶稣要门徒们相信自己不但是神的儿子，而且就是神自己。神的儿子与父亲是如此亲密的关系，门儿子所做的就是父亲在里面做的。耶稣基督在这里描述了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是父亲在儿子里面做事儿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这个信既然这么关键，怎么样才能叫人相信呢？什么原因能够让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都是上帝在他里面做事。主耶稣提出了你们能够相信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在第十节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十一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而这个真理在说话，在他没有谎言，千真万确，一点一话都是真理。耶稣在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第二个原因是耶稣所做的事。主耶稣在十诫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然后十一节后半段说，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是耶稣所做的事使门徒能够相信耶稣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谁能够使水变酒？谁能够在海面上行走？谁能够使瞎子的眼打开？谁能够使拉撒路复活？这明显是神做的。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承认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第三个原因是门徒们做耶稣所做的事，并且做更大的事。这一点会让人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在神里面，父在他里面做事。主耶稣在十二节接着说，就刚说完是我做的事，你们就会相信父在我里面，马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说，这种父亲在儿子里面成为一体，亲密无间，父亲在儿子里面做事的这种状态，你们也会有类似的经历的。耶稣所做的事情门徒也会做，而信徒做的其实是主做的。你看十三节十四节，是我成就的。主也在十五章说，你们离了我不能做什么。当信徒发现是主在他们里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做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他亲身体会到了基督能在我们里面做事，就更加体会耶稣在十一节说是父亲在基督里面做事，他与父为一这样的真理。所以主耶稣他预先告诉门徒，然后呢在十四章二十九节提到，现在事情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耶稣先告诉你们，将来你们会做更大的事，奉我的名祷告，你们会做更大的事。 然后在后面说，当这些事真的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信我了。这三个原因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在这个地方，面对非常忧愁的这些门徒们，耶稣特别强调了第三个原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门徒们将要做的事情是耶稣的事情，或者是比耶稣还大的事情，这将极大的增强他们对耶稣的信，因为他们会真心的相信，因为他们会亲身的体会耶稣在他们里面做的，他们会真心的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神自己。这个对于信心现在就开始摇晃，将来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们四处奔逃，信心都要快垮台的时候，他们就要像泡沫一样破裂的时候，耶稣在强调，你要知道，你将来要做这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你要信我。耶稣用这个来安慰他们，知道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让信我。他预告了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们将来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将要做比耶稣还要大的事情，他们对耶稣已经是五体投地了，但是他们的未来原来是这样的宏伟伟大。使徒行传应验了基督的话语，门徒们靠着主大有能力的出去，跟随耶稣的脚中生活，耶稣的离去成为了不是群龙无首，四下散去。而恰恰是门徒开始做耶稣更大的事情的开始。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耶稣开始谈：“你无论求什么，我都会成就。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个是非常让人激动的应许。这是耶稣实实在在的、非常郑重其事的，还要重复2遍，再说一遍：“你们奉我的名，我也给你成就。”是这样重要的，把这个应许给了门徒。这一点对于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注意的事情，这个应许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就写了这一行字。你们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应许，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而这个背景联系最紧密的，与这个应许最紧密的就是12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然后说你们奉我的名祷告，这个祷告必然应许，必然成就的应许是与12节相连。祷告是成就这些事的手段，你们要做这些事情，而你们做这些事情是要向我祷告的，我要成就。耶稣的应许是我确保这些事情能够成就，并且确保这些事情成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相信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做事，你们经历，你们就知道我怎样经历父在我里面做事。因此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看这个应许它的功用。它的功用是为了要成就耶稣对他们的预言，说你们将来要做我所做的事情和更大的事情，而这个祷告就是为这个服务的。祷告、应许、成就，它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是借着祷告，门徒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而做了这样的事情，你们就可以知道，相信神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让你们坚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上帝，耶稣一切所做的就是上帝在他里面做的。信徒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这件事让很多人不解，谁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耶稣是神子，无人能比。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像耶稣一样，他走在这个地上是一尘不染的，他一生的圣洁是完全圣洁，看那那神的羔羊，他作为大祭司又献上了挽回祭和赎罪祭，他承担了地狱的咒诅，而这个是无人能够承担的。而且耶稣基督他能把自己的生命给他的后裔，没有人能把自己的生命能够给别人，能够使人重生得救。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情是无人能做的，天下人间没有留下一个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才能做这件事情。那么耶稣说，你们也会做我做的事情，而且做更大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回头看的话，我们才能明白一点。我们从后来的使徒行传看，耶稣做的事情与基督做的事情一样的地方是，门徒们也使人医病赶鬼，也使死人复活。但是门徒做的事情有耶稣不一样的事情在这儿，就是更大的事情。门徒们借着圣灵使人重生。使徒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众人扎心，3000人归主，这些是领受圣灵的人，他们重生。彼得借着讲道使3000人的石头心变成肉心，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神迹。我们把这个3000人归主和耶稣使5000个男人再加其他人，用5饼2鱼喂饱来做一个比较。耶稣基督那5饼2鱼的神迹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他在人心的改变上，他不如使徒彼得。你们看6章14-15节，这些众人看见了耶稣5饼2鱼的神迹以后呢，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这些人还不罢休，又找到海那边去，找到了以后，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饼得饱。这些人大部分人并没有重生，他们看见神迹冲着这个饼来了。是什么原因门徒能做更大的事？难道基督他自己就不能赐下圣灵？难道基督就不能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使很多人重生得救吗？难道耶稣的能力还不如门徒吗？当然不是。耶稣在12节明确地指出了原因，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这个是关键。耶稣必须要先到父那里去，然后由门徒来开始借着圣灵来做更大的事情。赐圣灵 一定要等到耶稣先到父那里去，这是上帝定的一个顺序。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他说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耶稣当时不能马上给这个，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要等。耶稣得着荣耀就是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以后，他要从高天要赐下圣灵。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耶稣要去父亲那里以后赐下圣灵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他可以赐下圣灵让人重生吗？原来赐下圣灵不仅仅是圣灵上帝来到人间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赐下圣灵是他要赐下新的生命，是重生的意思。这个神迹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圣灵一旦下来以后使人重生，它是永远的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不是别的生命，是基督里的生命。必须要等到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耶稣在复活之前不能把这个新生命借着圣灵给大家。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就把基督复活的这个新生命带来了，直接的借着门徒的讲道大量的赐给那听信的人。这是个奇观，好像新生命从天而降一样。这样大的神迹比拉撒路的神迹还要厉害，因为拉撒路如果只是活过来以后，他如果没有重生，他一样会永远的死去。而门徒们在人心里面做的这个神迹，他是永远不死。这三千人一旦信主，他是永远不死。如果他们死了的话，他不过是睡了。耶稣在拉撒路坟前所说的话，后来就在使徒那里得到应验。耶稣在十一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门徒讲道的时候，圣灵就这样的赐下来以后，让人永远的不死。这是伟大和奇妙的神迹。耶稣必须要先死去，然后他复活。这个复活的新生命不只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还要升天以后把自己这个永永远远的人性的生命要借着圣灵赐给一切信靠他名的人。圣灵在五旬节把这个新生命就这样的倾倒在人身上。以西结三十七章那大规模的枯骨复生就在五旬节发生了。五旬节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是极大的神迹，比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还要大。而这个神迹也是基督做的，但是基督后来做的是借着门徒来做的。他极大的彰显了上帝的荣耀。 而这样大的事情是基督做的，是基督在门徒里面做的。十四节说，你们祷告必然成就。这个成就的意思不是说是应允啊，或者是这个我听到的意思，是 I'll do it， 是我来做的意思。是耶稣说，你们祷告这些事的话，我来做这个事。你们要祷告我所做的事情和更大的事情，然后我来做。耶稣在五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耶稣基督在天上要做的事情是比地上更大的事情，就是子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然后就是要审判全地。耶稣升天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赐下圣灵，使许多人死里复活得到永生。而这个事情耶稣是在门徒里面做的，是门徒在那儿讲道，圣灵使人重生。这样的事情让人激动不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说你们做这些事情或者做更大的事情是有个目的的。门徒做这些事情更大的事情是有了第三个原因，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神，神在他里面做事，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门徒们能够医治病人，能够使枯骨复生，门徒们非常清楚这不是他们能做的，乃是基督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做的。他们深切地明白了什么叫做基督和圣灵在他们里面做，他们就更加地明白了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就是父在我里面做的，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神那里去，我是神的儿子。耶稣说，当你们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我预先地告诉你们，你们就可以相信我。这就是无论求什么，这个应许它的功用是它作为一个手段来达成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和比耶稣更大的事情。那么无论求什么都会成就的这个应许，它到底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首先是奉耶稣的名，奉某人的名，就是按照某人的意思，代表某个人，或者是受某个人的授权。先知说是我是奉耶和华的名来讲话，那么意思说先知所说的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一旦是奉某个人的名，这个奉的人就不再是自己了，他要按照那个人的意思，他要代表着那个人，要做的事情也不是为自己做的。所以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祷告，不是我们祷告之后贴上一个标签说我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而是我们要按照耶稣的意思来祷告，按照我们所理解的耶稣在这件事情的意思，我们来祷告。有时我们可以把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可能会理解错，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我们绝对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祷告完了以后贴上一个奉耶稣的名祷告这么一个标签。这个耶稣的名是这个应许的前提，是一个条件。 奉耶稣的名祷告是什么样子呢？主耶稣的主祷文，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是一个原则。他前三个祈求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后面的三个祈求是为人自己来祈求神的赦免和试探和供应。最后结尾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耶稣是以神的荣耀开始，以神的荣耀结束，他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他的祈求。而且就在本节当中，耶稣也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耶稣基督他要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父因着自己得荣耀。类似的，我们看到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这样的，让听见的人因为儿子而荣耀父亲。不仅在祷告中，就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承受难以言喻的地狱，用自己的生命使父亲因为儿子得到荣耀。我们听了耶稣应许中提到的方法和目的之后，我们来听耶稣的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那么无论求什么是什么意思？它本质是什么？无论求什么，是指十二节所提到的耶稣所做的事和更大的事，你无论求什么，我都会成就。耶稣所做的事的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显明圣父上帝在耶稣里面做事。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因着我所做的事就可以信我。耶稣，上帝在我里面，我在上帝里面，所以这就是他做事的核心。而信徒他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要体会基督在信徒里面做事，从而更加相信上帝确实在基督里面做事。这些个事情，那个事情的核心的目标在于是一种合一的关系。所以信徒做耶稣的事情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事情，耶稣做过的事情我再做一遍，而是一类的事情，就是上帝怎样在耶稣里面做事，我们也求基督怎样在我们里面做事。耶稣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让人感叹到这只有上帝才能做。我们祈求我们做的事情，连我们自己都能感叹，这实在不是我们做的，是上帝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无论我们求什么，我们求的是这样的事情：求神能够让我们做一个某件事情，能真正彰显出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主在我们里面做的。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记载他们门徒们不住的祷告的时候，五旬节大批的人借着彼得的讲道信主，这是彼得做的，但也明显不是彼得做的。彼得真正的感受到了，这就是基督在他里面做的。彼得的祷告是这样的祷告，主耶稣在他里面做以后，他就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让彼得非常非常的相信耶稣基督。他信心那么软弱，可以三次的不认主，但是当他经历了这一切的 这样的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他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他可以在公会面前，在各样的逼迫面前，他能够从容，他能够淡定，他能够坚定。这就是他得了信，更大的信。而这个就是主耶稣在他里面做事以后，他真正的更加的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无论求什么，有一个重点，就是那更大的事。我们所求的，耶稣一定会做的。但是，已经到了天上的耶稣基督，他要借着我们的祷告，他要做事的话，他不是，主要不是在地上的门徒身上再演一遍他耶稣自己在地上做的事情。耶稣的重点是做更大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了，在第五章说，上帝给耶稣指出了他所做的事情，而且还给耶稣指给他看更大的事情，而这更大的事情是耶稣升天以后要做的更大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就是门徒们要在基督到门徒里面以后要做更大的事情，而这个就是我们所求的。我们祷告中，无论求什么，这个什么的重点是求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就是圣灵使人重生，圣灵使我们人心的改变，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事情。我们的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亲历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借着这种亲历基督以后，我们能够更深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父在基督里面。在耶稣这样的应许之下，他说："你们无论求什么，我都必成就。"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祈求。我们祈求，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特别经历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事儿，并且重点祈求基督在我们里面做那更大的事情，就是使人重生和使人生命改变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传福音，但是心里不住的祷告："神呐，你来亲自的使这个人重生，亲自的能够说，能够感动他，造就人的话。"然后你会发现，你所说的话，好像不是你说的，你自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你能够体会到，这是主做的。这样的祷告，耶稣说，无论求什么，我必来做。这是上帝的应许。这个更大的是，这种重生的工作，新生命的工作，是我们是可以用在与他人交流，能够使他人重生，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求上帝坐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祈求，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想要经历是主你在我里面做的，让我明白，这实在不是我做的。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本性的罪，我们称习惯性的罪，或者叫怀里的罪，英文叫做 bosom sin。就是你无论如何，你都舍不得放下的罪。你可能会想，我可能会带到坟墓里头的那个罪。人怎么责备没有用，自己怎么下决心也没有用，这样的罪，我们每个人 都有。就在这样的罪上，我们来祈求神。神呐，照着我的本性，我是不可能改的。但是，因着你这句话的应许，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就是耶稣所做的事和更大的事情，特别是那更大的事情，是圣灵新生命在我里面做的事情，我就求你了，在这个罪上，求你彰显，让我真的明白，是上帝基督借着圣灵在我里面做的。在这个罪上，让我明白，我死里复活。我在这个罪里是死的，但是因为你的应许，我相信，我相信你必成就。我只要祷告，你必成就，一定会在这个罪上让我死里复活。你习惯性的罪是色情，是游戏吗？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胜过吗？我请你祈求，这位应许的主，你求他在你里面胜过他。你感受一下基督在你里面的那种大能，是与你合一的那种大能，是能够让你在这个罪上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这个更大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就的。你习惯性的罪是嫉妒吗？是自私吗？是虚荣吗？你习惯性的罪是依靠自己吗？想都不用想就依靠自己。你习惯性的罪是焦虑吗？是生气吗？是抱怨吗？今天就是来支取上帝应许的时候，愿每一个人因着这样的应许，向可能会带到坟墓里的罪来开战。而主耶稣应许说：“那更大的事，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基督在你里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一天会明白，这确实不是你做的，一定是基督做的，因为你的本性是完全的与这件事情方向是相反的。你发现你变了，你好像有一个果子出来了，这个果子是基督在你身上结出的一个果子，不是你结的果子，是基督在你身上结的果子。基督就这样的把基督与人的合一、果子和祷告连在一起。约翰福音的15章7到8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他应许我必成就，没有说明成就的时间，因此， 有些是立即的成就，有些是一个过程的一个成就。神迹，如果是神迹在立即成就的事上比较明显，但是过程缓慢的也是神迹。只要是不是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肉体可以做的，明显就是神做的。快和慢关系倒是不是本质的，都是神迹。比如说一个要死的人，是所有的医学也好，所有的这个器官都会衰竭，都已经不行了，所有的人认为都要死的人突然开始恢复的话，即使是缓慢的恢复，这也是神迹。很快的恢复也是神迹。所以本质不是我很快就戒掉了或者怎么样，而是他做了一个我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心里犯奸淫的人，看色情也好，看各样的问题，他向神求，神啊，唯有你能做，求你在我这样的一个腐烂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上来做事的时候，你去观察神，然后你再观察自己，是不是心里犯奸淫比上次有进步，容易生气的人是否比上次生气的慢了一点。这可能是个过程，是一个很多的跌倒。不要灰心，我们练习自行车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摔倒，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因为摔倒再摔倒我们就不再练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进步，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可以继续练下去。基督在我们里面做那成就的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个神迹，但是很缓慢。我们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 baby step 一样，他会跌倒，他走得很慢，但是这个走路这个方向不是你我肉体能做的，乃是神迹，是基督在天上，他借着圣灵在地上做他的成做他的事情，为的是使父因儿子得着荣耀。当你发现你这个要带到坟墓里的罪最后辖制你辖制不了的时候，父得着荣耀。就像这个果子长出来的时候，是在基督里的树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栽培的人得着荣耀。不管你这个果子是多么的小，只要是不是你肉体能够长出来的果子，是基督借着圣灵长出来的果子，这就是神迹，这就是父因儿子得荣耀，这一切都是子为父做的。基督在安慰门徒的时候，他做了这么一个那惊人的美妙的应许，他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又把这个我必成就的话说了两遍，他郑重其事的告诉门徒，你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那么亲爱的信徒，我们祷告什么？我们祷告什么？我们是不是祷告自己的意思再贴了一个标签？我们还是因着这样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是必胜无疑了。前面有再多的罪，再难的罪，再频繁的罪，耶稣说你无论求什么，无论多么频繁多么难，无论是什么，你求我必成就。因着这样的应许，我可以在地上过那个得胜的生活，我可以靠着主夸胜。而且主还有一个 更重大的使命就是让我们来传福音。我们也要靠着圣灵来做使他人重生的那更大的事情，使父因子得荣耀。愿每一个人抓住这个应许，使父因子得荣耀。阿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安慰门徒，也安慰我们。我们在罪里挣扎太苦，我们灰心绝望，没有指望，这个罪将要伴随我一生之久，就好像癌细胞要伴随我一生之久一样。如果我们对癌细胞有那要忍受那化疗放疗的这样的痛苦，主求你让我们抓住这样的应许，让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把这样的毒瘤割掉。主啊，感谢你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感谢你这样郑重的告诉我们，让我们重视这样的应许，让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祷告，乃是按照你的名，你的意思，要使父得着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也因着祷告能做耶稣所做的事，并且能做更大的事。我们这样祷告感恩赞美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是牧师基金的奉献。我们唱诗40-5，愿神赐福。